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做了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罪得赦免，有从你而来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聚在你面前来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你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首先补充两个问题，就是上一次我们25章，一个是主来再来以后的审判，我们当时说有四种，那么当时讲了两种，一个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所有的信徒；第二种呢，就是25章31到46节，就是在基督的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关于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补充一下。第三种呢，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个在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是对所有的不幸的人在千禧年复活以后接受神的审判，那么审判的结果都是要扔到那火湖里面。第四种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没怎么注意，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3节提到过。哥林多前书的6章3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6章3节经文。三节是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这个我们指的是所有的信徒。那么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权柄，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参与到对堕落天使的审判，这是第四种审判，一共有四种。那下面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在基督荣耀前的审判到底是审判的什么人。那么现在有的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山羊和绵羊应该是信徒。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就紧接着进入千禧年。那么这个千禧年到底是由哪几部分人组成的？我们这先看一下启示录，在启示录的20章第7节到第9节或者第10节，启示录的20章第7节说，那一千年完了，就是千禧年结束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也就是说，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把撒旦放出来以后，那么地上有很多的人被撒旦迷惑，又跟了撒旦，然后去攻击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那么圣徒的营就是所有的信徒，蒙爱的城呢，指的是所有的犹太人。那显然被迷惑的这些人，那不是基督徒，也不是这个神的选民，那只能是其他的人，那就是还活着的进入千禧年的那些不幸的外邦人。这是我们可以肯定，千禧年除了我们信徒犹太人以外，神的选民以外，还有第三种人。那其实这一点呢，在以赛亚书的65章倒是已经预言了，只不过是不如这个启示录说的更清楚。在以赛亚书的65章20节就提到说，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由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这是指的千禧年，那么这个就是指的当时在千禧年有这个肉体的不幸的外邦人，而圣徒呢，就是这些信徒，我们是荣耀的身体，荣耀身体是耶稣基督说是 不娶不嫁，不可能有生育，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另外撒迦利亚书里边也提到过。那么现在看一下，那么这个审判的万民到底是什么？这个万民在查考原文的看得最清楚，原文里面这个万民是外邦人。那么有的信徒可能认为这个万民既是外邦人，也可能指的外邦基督徒，是如果那样的话是可以，但是在这里面还要考虑说，耶稣基督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个降临时候如果理解成是在降临之前，在降临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可能你理解成这个万民是外邦的基督徒，也这个能说得过去。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降临是一个不定过去式，也就是发生过的。所以就是这个降临时候实际上就是已经降临在地上。那大家想想，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我们这些复活的信徒升了天以后跟他一块降临，那么一块降临以后，那这些万民就不可能再是外邦信徒了。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空中我们跟他在相遇，我们已经得到那一份荣耀，所以不可能再去被他降临以后，这些外邦的信徒再次被他去转挖出分别，已经分别了。所以我是赞同大多数的解经这些人的观点，这个万民应该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成两类，一类是没有机会进入千禧年，也就是进入千禧年之前这些人全部的死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绵羊，他们有机会进入千禧年。那么进入千禧年的这个依据，就是下面说的对待这些在患难当中的犹太人的态度。那么主耶稣说这些是他的弟兄，所以是实际上就对待主的态度，这是分别的依据。如果说你是认为那样的那你自己坚持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自己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理解这些经文。到了26章，这已经快要结束了。到了26章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么指的就是24章25章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讲论的这些话。其实这些话也等于主耶稣在地上结束了他的几乎所有的讲论，因为在此之后他要为了他荣耀的那个宝座，他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讲论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下一步就是要走上十字架。那么这个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前面是就是暗暗的去告诉他们，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逾越节我们很熟悉，逾越节在出埃及记当中，当时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那法老拦阻，所以神降下了十灾。那么逾越节那个是第十灾，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埃及的凡是投生的全部被击杀。逾越节按犹太人的这个习惯，他们的这个日期的记载，这个方法是从第一天这个日落开始到第二天日落这段时间算一天，跟我们这个还不一样。所以逾越节是从 正月十四的晚上开始到第二天晚上这段时间，这是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当中还有除教节，我们下面到除教节那儿再分享。我们现在就说这么一点。他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这个是神的计划，也是人的罪促成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下面涉及到犹大，我们到时候再一块儿分享。说钉在十字架上，第三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盖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出耶稣杀他，因为他们早就预谋，耶稣讲了那么多，他们这个时候根本听不进去，神的真理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一心要除掉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动摇了他们这些犹太领袖的这个地位，甚至他们的利益。那么这儿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在这里面没有包括法利赛人，他们可能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一个聚集。第五节说，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神乱。当节的日子不可，当节日子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这个逾越节，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八节。我们现在回头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一到十八节，我们看这个逾越节的来历。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家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然后到第六节，我们看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那么就是太阳刚落山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这个正月十四日这天，那就是逾越节。而在初十日，就是提前四天就把这个羊羔就选好了。那为什么我们当时分享过，记得为什么就是提前这么好几天去把这个羊羔拿出来去选好，等待宰杀呢？因为这是要无残没有残疾的，所以要仔细的去甄别去看，不能有一点残疾，有就不能用，所以这个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说明这个是非常慎重非常郑重的一件事。那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除教节第十八节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这就是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那么这个节日无酵节或除酵节一共有七天的时间，七天的时间里面的第一天就是除酵节里面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这我们就关系搞清楚了。逾越节和除酵节是在一起的，逾越节是除酵节里面的第一天。我们这儿暂时放在这儿，说这个日子呀不能杀耶稣，为什么呢？怕民间神乱，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太多太多，而且这个过逾越节呢，就是耶路撒冷周边的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都用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这个逾越节，人太多，而且追随者甚多，所以他们怕引起动乱，不敢轻易下手。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在伯大尼，因为我们前面分享过伯法奇伯大尼，那么伯法奇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之间，那么伯大尼呢离耶路撒冷也就是两个公里多一点，所以那几天呢，耶稣就是早上去了耶路撒冷讲论，然后晚上回伯大尼。那么这一天呢，耶稣在伯大尼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叫西门人很多，这个西门是另一个人，不是彼得。按照摩西律法， 只要找了大麻风就是不洁净的，那么他又隔离，不能在人群当中。那现在到他们家里面，说明这个已经就是治好了，已经洁净了。不过是按照人们那个习惯的叫法，仍然说找大麻风的这个戏嘛。这儿提到一个女人，也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有多贵呢？根据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说这瓶香膏呢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人一年的薪水，就很贵了吧。这个女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她的名字，就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很多，这个玛利亚就是拉撒路、马大、玛利亚这三个姐弟当中的一个。这个玛利亚，当马大在伺候耶稣的时候，玛利亚是安静在主的面前去听耶稣的道，就是这个玛利亚。然后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个举动啊不同寻常。那玛利亚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要浇在耶稣的头上呢？这儿没有说，但是耶稣下面做的解释说为他这个埋葬来用的。那其实我相信玛利亚是不会想到是为了耶稣埋葬，那么这可能是圣灵的感动。另外一点可以说明这个玛利亚是对耶稣的一个爱，把自己的全部奉献在主耶稣的身上。一个人一年的薪水，就他是辛苦一年才可以挣着这一玉瓶香膏，但是现在全部一点不留的用在了耶稣的身上。就这一点相比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信徒是真的是惭愧的。比如说我们把一年的薪水拿出来，我们可能能拿出1/10去奉献，我们可能心里面还得算计算计。所以这个我们跟这个女人玛利亚是没法比的。但是下面我们看门徒的反应，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按照常理，按照我们写的许多人的观点，就是这个也没错啊，把这个钱拿来周济穷人也是为了主啊，没必要这么去做。这就是这些门徒和这个玛利亚的不同。玛利亚心甘情愿地把最好的奉献在主的身上，但是这些门徒竟然不如一个这样一个姊妹。这些门徒是跟着耶稣3年多的时间，居然还不如这样一个姊妹。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看这个事情。第10节，这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就为什么要拦住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说玛利亚并不是浪费，并不是枉费这些钱，她做的是一件美事。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美事？坐在这些穷人还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下面紧接着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么这句话也是主耶稣并不是说否定这些门徒说周济穷人是错的，不是否定，而主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我们不能把坐在主身上和坐在人身上来划等号。我们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奉献给神，我们要高举神，做任何事要把主把神放到首位。这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说周济穷人不对，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只是你们不常以我其实。主耶稣也在暗示，他即将要离开门徒，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不常与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是主你常与我们同在，这个不常与我指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不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因为马上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一次暗示自己要离开他。而那些穷人呢，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他们，可以周济他，但是像这样把香膏倒在他浇在他的头上，这儿的机会不多了。因为按照习俗是人死了以后才去用膏膏抹，但是现在耶稣还活着，所以这一次是主用这个玛利亚所做这件事来暗示自己即将要被钉十字架。这样就给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去侍奉主？这也提醒我们，特别是宣教的弟兄姊妹去到一个其他的地方，我们怎么去宣教？我前面也举到过这样的例子，有的弟兄姊妹从加拿大从美国去了中国或去了东南亚，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帮助那些孤儿寡母，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去了以后，如果是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没有把最重要的这个灵魂得救的这样一个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这儿的周济其实还是解决地上事情，这个就没有做在主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怎么去服侍主，怎么去区别，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下面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是很少主耶稣提到的，专门为玛利亚这样一些事情，为了纪念她，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我们都要述说这个女人这样一个举动。那么这儿传福音再次提到，其实在前面的24章的14节就提到啊，传福音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儿再次提到，那么到了28章是作为一个命令提到了要传福音。那么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可见主耶稣在临近死亡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把这个福音呢放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他非常重视。这是在这儿这次暗示这些门徒将来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要说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说明我们坐在主身上是不是白坐的，主一定会纪念。那主将来怎么对待的玛利亚，我们这没有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纪念让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这件事情，那说明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摆上，神是会纪念的。我们就在今天在主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用心去做，从心里面甘心乐意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主都记着，我们将来都会得奖赏。另外这个女人所行的，主再次肯定她是不计代价，不惜任何代价来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第14节，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当下那就是在这个玛利亚在膏抹耶稣的时候，这个犹大出去了， 然后去找祭司长，要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30块钱，这是在当时是买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的眼里，耶稣是一文不值的，就是一个奴隶。这些祭司长是要谋害耶稣的。那么这个犹大呢，他是12门徒之一，他跟耶稣其他门徒一起跟耶稣跟了3年多的时间，居然他在他眼里耶稣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就是这么一个价钱。而且在下面的25节，犹大对这个耶稣说拉比，拉比是夫子。而我们注意一下，其他的门徒说对耶稣讲话时候的都是主啊，这就可以看出在犹大从始到终的没有称呼过耶稣是主，一直拉比，就是个老师师父，他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主，这是他和其他门徒的不同。另外他也不认识，他根本不认识耶稣。还可以看得出这个犹大的这个贪心，还有这个自义，自义到什么程度？我把他交给你们，他好像我有这样的权柄，我就可以把这个耶稣交给你们。如果神不许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耶稣交出来。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计划。有人说是啊，犹大在这个计划当中充当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没有犹大出卖耶稣，主耶稣一样会钉在十字架上。犹大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功劳。我记得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实习，当时这个教会还有另一个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这个姊妹呢，在我们在当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姊妹就说犹大得救了。他理由是什么呢？说犹大在这件事情上帮了神的忙了。还听说比拉多也得救了，因为比拉多不认为耶稣有罪，为耶稣开脱罪责，也得救了。这显然是不对的。犹大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功劳。耶稣钉十字架，这是神的计划。神也是利用了人的这个罪，人的错误，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身上也常常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神常常是利用我们人的错，成就他做他正确的事。这就是神，因为是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在创始之初就知道了将来要发生的这一切，也在他的计划里面。那么我们可能会提出问题，既然知道这个犹大会出卖耶稣，为什么耶稣还要拣选他呢？主耶稣知道啊，为什么还会拣选呢？这里面就有好多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了。难道是耶稣看走了眼了吗？没有看清楚吗？那当然不是，这是神的怜悯。神知道这个犹大会卖主，但是仍然给犹大机会，下面还会提到。这个也预示着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跟随主的这些信徒，也像犹大一样出卖主，好多人不得救。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了，这是神圣在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看见。第17节，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这儿提到了除教节，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这一天就是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就是尼散月十四日。那么我们前面也分享过，犹太日历加上2个半月左右，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阳历，比如说，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正月，那么 加上两个半月，那就是应该在三月中旬，就是他们的正月初一、正月第一日。那么正月十四日大约在我们现在的三月底四月初，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分享的这个时间点上。那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真正的第一天算起，是从这一天的晚上，就是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算。那么这个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要在哪里给你预备？”这是指的这个还没有到黄昏的时候，在白天。那么严格意义上，按照犹太那个说法，应该是这个逾越节的前一天，就是黄昏前面那段时间，在白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四，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四。这我们顺便分享一下，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在逾越节那一天主耶稣被杀。那逾越节是从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就是星期四的晚上开始，到第二天星期五晚上结束，所以耶稣是在星期五被抓起来，中午钉到十字架上，下午三点夜起，所以这正好在逾越节这一天啊，这是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某人这儿没有说。”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没有明确提出来，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提出来，好多人认为是马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不好去猜，就是到一个人家里面说，让对他这样去说，我的时候快到了，就是主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个时候，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这是主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第十九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晚餐，和门徒在一起。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在这些门徒当中一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可能都懵了，都是主耶稣的门徒，跟了主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卖主呢？可能有的门徒不能理解，但是主耶稣这儿告诉他们，其实这是个预言，因为没发生的，告诉他们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有一个人要卖他了。这个人就是跟耶稣在一起待了三年之久的门徒当中的一个。其实想一想，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像依旧大一样，我们有时候也在出卖主。二十二节，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问他说：“主是我吗？”听到这句话都很难过，都想知道是不是自己，所以一个一个的去问。另外就是这主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说你们中间有一人要卖我了。其实犹大他已经前面已经把这件事情已经做了，犹大是心知肚明，他是知道的，他知道是他自己。那么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可能也是给犹大最后一次机会，提醒他这个时候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这是神的怜悯，他是把机会给足了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在地上，神是把机会给的足足的，直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的恩典，珍惜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那么乍看这句话好像是谁的手再到这个盘里面，那么就谁就是。但是我们要考虑当时的背景，当时人们的习惯就是有个大的盘子，有个大的盘子，每一个人都会伸手去拿盘里面的东西去吃。也就是说，十二个门徒都是站守在盘子里面的。这就是说，耶稣说这句话并没有明确的把这个答案揭晓，没有明确的指出是谁。二十四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经上那就是指的旧约，前面的先知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预言主耶稣会被卖，会死去世，那这是神的计划，所写的那是神的话，神的计划里面的，一定会成就的。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做这个挽回祭，做赎罪祭。但卖人子的有祸了，卖人子的有祸了。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丝毫没有去关心自己的这个安危，他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这个卖人子的这个人的灵魂有祸了。好几次提到了犹大这件事情，这儿其实主耶稣还在暗示犹大，还给他机会。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个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话，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当时在咒诅自己的时候就说，在咒诅他的生日嘛，我还不如不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一般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庆祝，但是约伯在咒诅他的生日，还不如不生在这个世上，不生在世上，这个灵魂还不会那个堕落到那个火湖里面。但生在世上，如果不信主，其实就是主的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常常想，如果我们不信主，神没有拣选我们，我们不管活的寿数有多久多长，其实最后的归宿是没有任何意义，那个归宿是真的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但是不信的人不知道。主耶稣这儿不是咒诅犹大。二十五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其他门徒问的时候说，谁的时候站在盘子里面，就是他要卖我。当犹大问的时候，耶稣很明确的告诉我，就是你。也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你做的事我都知道啊，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能全在的神。这里面有一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卖人子的有祸了，就是要有人出卖耶稣。这句话并不是说为犹大卖主的这个行径开脱罪责，并不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在以前就老早就预言了，那么犹大做这件事情好像是他是不得已的啊，他应该是没有罪的，不是的，不是为了他开脱罪责。因为犹大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恶者，是一个恶人，神利用了犹大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没有犹大去参与，没有犹大出卖主，主耶稣照样会钉在十字架上。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们领圣餐时候，是那个我们吃饼，吃主的饼和主的杯， 那个饼呢就代表主的身体，掰开，掰开就象征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他自己，为我们破碎他自己是为了成就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寄居在地上，我们也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也需要先破碎自己，只有先破碎我们才能够被主重新建造。所以这个破碎的过程呢是很痛苦的。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其实信主很久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其实经历这种破碎，我们的旧我不破碎，那信我是没法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经过这个破碎的过程啊，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也提到过这个圣餐，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为了纪念主为我们死立的信约。那其实我们吃，这是我的身体，我们吃主的身体，其实在属灵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我们领受从主而来的生命，我们吃他的身体，我们领受从他而来的生命，然后呢与他合一。所以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提到了立约的血，那新约，新约的核心就是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然后这个血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十字架就是立约的记号。说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不是为所有人，这很清楚，主耶稣的宝血不是为所有人。约翰福音3:16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我们仔细考虑那句话，那主耶稣是为凡是信他的人而死的，说这儿是为所有凡是信他的人流出来的，那不信的人与耶稣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血他们也不接受，与他没关系。这个血是可以使罪得赦，也就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就做了许多人，做了凡是信他的人的一个赎罪祭。在九月的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那么要把一个没有残疾的羊羔切到祭司跟前，那祭司宰杀，那替他赎罪。那么那个赎罪呢，就是一次有效。但是主耶稣这一次血祭，这一次献上这个赎罪祭是永远有效。主耶稣是羔羊，但是以色列献的是羊羔，羊羔和羔羊还不一样，一体羔羊那就是主耶稣。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喝新的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再来。那么在以赛亚书的49章也提到过，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9章18节，当时也预言。以赛亚书的49章18节是，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下面说，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这个心腹就是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那么再看启示录的19章第7节，启示录的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当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 那么心腹就是教会，那个时候教会才真正的预备好，我们现在是一直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那么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瑕疵，就会有瑕疵，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但是主耶稣只要一来，预备好的教会都会被提。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的预备，前面那个25章的10个童女那就告诉我们怎么去预备。那么和新的那日子，这个日子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正是因为盼望着等候这样的日子，我们现在在地上可以忍耐各种各样的这个患难对我们的逼迫等等，我们正是期盼的那一天早一天跟主相遇聚在一起。第30节，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上了橄榄山，没有去伯大尼。其实这儿主耶稣真没有去伯大尼，因为很快就会被抓了。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耶稣就被抓被捕，那些人就会过来，都要跌倒。都要跌倒指的是门徒将会离开主四散逃跑，当那些人过来抓耶稣的时候，门徒吓得都跑掉了，而且也其中也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三次不认主。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个撒加利亚书的13章第7节有预言。32节，待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儿主知道这些门徒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主没有责备，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常常不会责备我们，而是安慰我们。这儿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他要复活，复活以后要怎么怎么，就很清楚地告诉这些门徒，让他们要记住要相信他要复活。而且复活以后主耶稣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加利利，去加利利去等候这些信徒门徒，和让他们在那里一起来聚集，这一次把这些逃散的这些门徒聚集在一起。加利利离耶路撒冷很远，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要到那个地方去等他们。这是这个时候彼得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们看到彼得是个心直口快的，想起来就说，而且他是很火热的一个弟兄。虽然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下面再看34节，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那彼得一开始说，我绝对不会跌倒，其他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就是和你一块死我也不能不认你。这是血气，我们真的是不能夸口，我们常常凭着血气来夸口，觉得逼迫来了我一定能够站得住，真的不敢夸口，靠着血气不行。另外也让我们看出来，我们在虚弱的时候根本看不清我们自己，我们看别人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其他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但是看自己看不清楚，也最不容易认识我们自己，特别是不容易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别的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说，你软弱，他 很软弱，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我们 只有靠主靠神，不能靠血气。你看这个彼得就这样一个人，他觉得自己能够挺得住，觉得自己不会逃跑，不会跌倒，也不会不认他。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三次，不是一次，连续三次，最后他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事真是不能靠血气走这条路，十字架路是靠着神走的，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也是靠着神背的，靠我们的血气我们背不动，靠血气去背去走很快就倒下了。我们的软弱也是靠着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面那团气血气，是借着十字架靠着神才能够把我们里面的生命当中的软弱才除去。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门徒都一样说，我们都一样，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凭着血气来服侍神，觉得服侍神很火热，其实不一定服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背十字架我们觉得能靠得动，其实我们不一定背的就是十字架。所以这个这次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这条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从这些门徒跟主形影不离，一起住一起吃一起行走，在一起整整三年多，到主耶稣遇到这儿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让人大跌眼镜。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要处处要谨慎自守，要真的是真正的依靠神，去求告神，在神面前来好好的祷告，不要靠着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血气去服侍去走这条路。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